弟兄姐妹平安。大家都知道明天是美国的国庆，应该也知道这是庆祝大概在230年前，1776年7月4号美国宣布了独立宣言，脱离了英国的政治统治。我想我们也知道这是一个相当自由民主的国家，也是一个人人向往的一个地方，所以我们很多人都来到这个地方求学了，也定居了。我记得在28年以前，28年很久了哈。28年以前，当我从台湾要来美国留学的时候，我们当时留学的时候都会经过很多很多的步骤啊，有一些外交的礼仪什么都要上，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到美国之后怎么来适应。我记得非常的清楚，我们就请了一些归国的一些学长们，中国大陆来的人讲说是师兄或者是师姐，在台湾叫做师长们，师长们就来跟我们讲述一些美国一些须知，到美国的须知或者说是求生术。当中他们讲的就是说，只要你们肯干，你们在美国可以混得很好，美国是非常自由的一个领土，你们只要肯努力，到处好像他只差没有讲说到处是黄金啊。我们有时候讲说美国是一个黄金的王国，不过确实到这个地方好像我们看不到黄金，不过是你要抢也是很自由的啊，是可以抢的很多的。所以这个记忆在我心里是非常的深刻，确实也来到美国这个地方，也看到确实一个相当自由的一个国家。200多年来脱离了政治的一个统治，从英国的当中脱离出来，当初其实是为了追求宗教的一个自由，所以一批清教徒就来到这个地方，得到了信仰上的自由，宗教的自由。但是我们要问一个问题是，美国真的很自由吗？上个礼拜我在准备这个信息的时候，就翻一些统计的数目，这边有一个统计是经过12年的一个统计，是从1979年到1991年，我相信这1991年到现在可能继续还有统计还没完成。在这12年的当中，这统计的当中有关于就是全美国小学跟中学的学生的当中他们的死亡率，而且统计这些死亡率的当中死亡的原因有哪一些。结果这个数目告诉我们，死亡率在这些学生的当中造成这些死亡率的第三大原因就是凶杀案，这凶杀案的当中就是枪杀。这12年的当中有多少的孩童死掉呢？有5万的孩童丧生在枪杀的当中。5万有多少？美国在越战当中前后25年，美国在越战丧生的人数大概就是5万多人，25年当中。然后在美国12年的当中，在孩童的当中，小学跟中学的当中有5万个孩童丧生于枪杀的当中，每天有大概10万的孩童们带着枪支到学校，10万。换句话说，换算成就是每2个小时有一个孩童死在枪杀的当中。我们再看看这个统计的当中说，因为这个国家太自由了，人人有选择的自由，所以每年有上100万的胎儿被堕掉了。这个国家太自由了，有出版的自由，有言论的自由，所以各种色情各种网络充斥市面上，造成社会很多的罪恶，很多的道德上的一个丧失，加上吸毒，加上酗酒，这是一个自由的国家吗？300年以前为了宗教自由来到这个地方， In God we trust 确实建立了一个世人所羡慕的自由民主的国家，人人向往来到这个地方。然而这外表的宗教的自由，外表的政治的自由， 经济的自由，文化的自由，结果是这样子的吗？进一步我要问是，我们基督徒，我们也是在神的家中当中，就好像美国是一个基督教的一个国家，我们自由吗？到底什么是自由？今天我们所念的这一段的圣经，是主耶稣基督跟一群信他的犹太人的对话。三十一节说，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从今天的角度是主耶稣对一群信徒来说的。说什么呢？在这段的圣经的当中，如果我们数一数，你可以发现谈到真理的事情，耶稣七次提到真理；谈到自由的事情，耶稣基督四次谈到自由的事情。三十二节说，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自由。然后三十六节说，所以天父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这边似乎在讲说自由跟真理的一个关系，真正的自由是在真理里面。那到底什么叫真理呢？到底什么叫真理呢？如果我们进一步来看，在四十节这个地方，四十节这个地方说，我将在神那里所听见的真理告诉了你们，现在你们却想要杀我，这不是亚伯拉罕所行的事。请再看四十三节，你们为什么不明白我的话呢？无非是因你们不能听我的道。真理是什么？真理就是耶稣基督所传讲神的话语，真理就是主的道，真理就是主耶稣自己。神的儿子若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的。三十六节说天父的儿子，底下有点点点，原文是没有这几个字的。所以儿子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儿子是谁？就是耶稣。耶稣就是来自天上的父神，耶稣传讲神的话语。耶稣说，我叫你们自由，你们就真自由了。三十二节说，真理叫你们自由，你们就自由了。所以耶稣就是真理，真理就是耶稣。这是很抽象，其实这就是道成肉身的奥秘。约翰福音一开始的说，太初有道，这道太初与神同在，这道就是神。当约翰这个作者也自己曾经经历过跟耶稣有三年半的时间，三年到三年半之间，跟耶稣一起生活，一起吃，一起喝，一起住，他自己亲身的经验说，道成了肉身，充充满满有恩典有真理，我们也见过他的荣光，正是父独生子的荣光。如果我们约翰福音再往下看的时候，到十四章，耶稣自己怎么说？他说，我就是什么？道路、真理、生命。所以道路、真理、生命，换句话说，当一个人听到主耶稣讲话的时候，耶稣说，我讲的话是父神要我讲的话。听到耶稣所讲的话，看到耶稣所行的事情，换句话说，耶稣的言行，他所讲的，他所做的，他说这就是真理。不仅是他讲，你看到他，他这个人就是一个真理。所以真理是有位格的，真理是一种生命的一个流露。所以耶稣讲说，真理可以使你们得到自由。换句话说，耶稣说，真正要自由，只有在耶稣基督里面可以找得到。上星期我在跟一位在深思追寻觉志的一个慕道友有一番的谈话，这位慕道友似乎非常的兴奋，我就问他说，你为什么觉志？当然他讲说，讲员讲得很好，袁志明弟兄讲得很好。那我就问他说，以前有没有去过教会？他说他以前去过教会的。我说，你对教会的一个感受是什么？他说非常的好。我说是不是气氛很好？他说不是，他说讲得非常有道理，非常有道理。 我说不仅是有道理，那是一个真理，因为很多宗教也都是在讲道理，但是基督教的道理很不一样。我跟大家讲一个非常令人兴奋的一件事情，这是在两个月以前，我在宣教工厂的时候碰到了一件事情。在两个月以前，我在一个地方碰到了一个年轻人，这个年轻人大概有30多岁，他是来自青海的一个藏族的人，藏民。大家应该知道藏民信仰是什么？喇嘛教，对不对？什么叫喇嘛教？什么叫喇嘛？其实喇嘛就是佛教的一支，叫做密宗。这个密宗在佛教当中，这个佛教徒如果在佛家的寺院的当中学习佛学，到了一个程度得到学位之后，这样的僧人在藏语的当中就叫做喇嘛，这是喇嘛。这喇嘛密宗里面有很多很多不同的支派，至少有4种，有所谓的黄教，就是穿黄衣服，有白教，就是穿白衣服的，有花教，就是穿花衣服的，或者灰教，就是穿灰衣服，它是属于黄教。而且藏人他们从小训练小孩子，就是说将来最大的愿望就是将来做喇嘛。你们知道最高的统领，最高的属灵喇嘛是谁？达赖，对不对？另外还有一个班禅，是不是？现在的达赖已经流亡国外了，大概是到14或15代了。所以他们从小在藏族的当中，就是训练这些孩子们学佛学，不要去上课没关系，只要去上佛学，将来就会有成就，达到达赖是最高的一个成就。好像我们训练小孩从小要好好念书，高中大学，而且要研究所，要上台大，要上交大，要上清华。不过他们上哪里？他们上印度。所以到一个程度的时候，他们就会上印度去学佛学，以便将来可以学习，有望一天可以成为喇嘛。这个年轻人大概在1998年的时候，就跟3个其他的年轻人从家乡那个地方来到了印度，要学佛学啊，希望有那么一天能够有成就。他们4个人就来到一个地方，就住在那个地方，没有多久就有2个当地的印度基督徒来探访他们。现在印度神兴起很多基督徒，至少上万的，就是当地的一个基督徒，都是2个2个出去传福音的。那印度有很多人来学佛啊，特别是从中国沿海一带，这西南沿海一带的，从各地来的学佛的都到印度去。所以这2个人就来传福音给他们，他的3个朋友把这2个人赶出去，但是他对于基督教信仰倒是很好奇，他说要听看看，他说我这一听就不得了了，他这一听好像就被吸引上了。后来他说经过了3个月的挣扎，他就接受了耶稣基督。这个2个印度的基督徒就私下里教导他，告诉他耶稣基督，也告诉他圣经是怎么一回事，就教他念圣经，后来就送他一本藏文的圣经。藏文的圣经等一下我会提到是什么样子。所以这个年轻人信了之后就非常的高兴，非常的高兴，那马上就要离开印度，回到家里要把这个福音传给家里的人。所以他就带着这个藏文的圣经回到家族的当中，他家族当中最高的一个喇嘛教的领袖是他的一个叔叔，所以他就把这个圣经交给他叔叔说，我告诉你真正的真理我找到了，真正的真理我找到了，我们佛教所学的只是一些道理，是人的一些道理，不是真理。我觉得我学得非常的苦，我觉得在佛教的当中一点自由都没有，然而我今天找到真正的自由了。他说在这圣经的当中，他看到了耶稣基督所讲的话，他听到了耶稣基督所讲的话，看到了耶稣所行的事情，他就跟这个舅舅讲，但是舅舅还是没有被打动。不过舅舅讲说，我可以把圣经留下来稍微看一看。就他回到家里要把这个福音传给家人的时候，家人就比较坚硬啊，就把他赶出去了。所以赶出去他就逃到另外一个地方，就来到一个地方，他要学习更多的学习圣经，好回去把这个福音传给他们藏族的人。他就来到一个地方，正好我在那个地方，我们有5天的学习，他每天都来，所以我机会就跟他谈，跟他谈，就知道很奇妙的一件事情， 他说他从小就学这个宗教佛家的一个道理佛理，他说非常非常的难，而且要学当中所教导的非常非常的辛苦。他说但是很奇怪的，我一接触了基督教，一看到了这个圣经的时候，我的人整个变了，他说生命整个改变了。他发现他从佛教当中一些的捆绑渐渐的被释放出来，有自由了。而且在那边五天的当中，在上课的时候他也拿着圣经，但是不是藏文圣经。后来我们发现他对圣经，因为里面是国语，他从小就是在藏族当中长大，也没有上过什么小学，所以看的大概 20% 可以懂，听大概听 50%。 所以当地的教会就讲说怎么办呢，这么好的一个年轻人，难得有藏族人成为基督徒，要向藏族传福音非常非常难的，怎么办呢？必须要给他找一本圣经，是藏文的圣经。五天之后我就离开了，我那时候不晓得怎么搞，我说这样好了，我想神一定会赐一本给你的，我想想我要走掉讲这种话也不晓得会从哪里来，我说神会赐给你的。有时候我们就这样祷告， 就好像把交托给神就是了。就我就离开到一个地方了，到了一个地方跟一个团队见面的时候，这团队当中有一个年轻人，这个是团队安排我跟这个年轻人住一个房间，我就发现这个年轻人背了一个背包，好像很重，而且手上又提一个。到了房间之后他就把背包放下来在桌上，我说你到底背什么这么重？他说藏文圣经。他一个背包这么重，藏文圣经一打开里面几本，只有三本，所以藏文圣经是这么厚一本的。它里面的藏文有点像，我也不晓得那个什么文字，就是这样子的，就是去因为就是这个样子，所以不是很浓缩的，所以就翻译起来就很厚一本。后面写的是印度圣经公会，这印度的基督徒他们有一个圣经公会专门印藏文。我一拿到之后看到之后，我就马上给我一本。他说你要藏文圣经干什么？我说我要送给一个很难得的人。他说好，我就给你。我就跟他讲这个消息，就给他拿到之后我马上就寄给这个弟兄，他就非常非常的高兴。他说我又找到了让我自由的神的真理的书。他说他确实信主之后藏文的圣经看过了一两遍，每次一看每次都得到自由，生命当中更加的一个释放。这还是很抽象是不是？我不晓得我们信主的弟兄姐妹们，我们是不是有像这个藏民一样，成了基督徒之后经历到说在真理的当中，这本圣经所讲的，这本圣经所描述的耶稣基督的言行，我们听了，我们看了，我们读了，我们也可以真正像耶稣所说的，真理让我们可以得到自由。我们有没有真正这样经历到？应该有人经历到，但是我相信可能也有不少的人没有经历得到，甚至不晓得什么才是真正的自由。那秘诀在哪里呢？耶稣基督在这个地方告诉这一群人，他说31节，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若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在真理当中可以得到自由，秘诀是在要常常遵守这个真理，遵守主的道，遵守主的话语。这什么意思？什么叫常常遵守？其实常常遵守在希腊文是一个字，这个字就是住，也就是耶稣基督底下要说的35节，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儿子是永远住在家里的那个住在。住在 live in, remain in, 这又是什么意思呢？要了解这个，我们要先知道什么叫自由。耶稣基督在这边，当他告诉这一批信的犹太人说，你们要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33节，他们的回答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从来没有做过谁的奴仆，你怎么说 你们必得以自由呢？换句话说，这批信的犹太人说，我们是已经自由了。他们自由的根据是什么？因为他们是神的选民。神根据跟亚伯拉罕所立的一个永约，说他的后族万民万族要因亚伯拉罕的后裔得福，特别是以色列民是神的选民，所以以色列民是相当蒙福的一个族群，也是因为这样相当骄傲的一个族群。拉比教导犹太人说，凡是受过割礼的就不会下地狱了，所以他们心里当中，耶稣怎么会讲说我们不是不自由的呢？我们在宗教上政治上都是自由的，是神的选民的。其实他们讲这一句话也有不真的地方，是不是？以色列人真的没有受过别人来奴隶他们吗？有，政治上至少受过四个帝国，对不对？埃及、巴比伦，还有呢希腊，现在目前呢在罗马帝国的当中。不过他们似乎是在讲说，在属灵上面、宗教上面，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神的选民，即使他们受过这个政治的奴隶、政治的控制，其实这些政权还是神的一个奴仆，他们是直接受神管的，是在神之下的。他们已经自由了，但是耶稣基督告诉他们，他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们，所有犯罪的就是罪的奴仆。所有犯罪的是一个现在进行式，就是说现在一种习惯性的，你们在罪的一个控制的当中，在罪的一个辖制的当中，你们就是不自由的，你们就是罪的奴仆。比如说我们说一个有酒瘾的人、有烟瘾的人、有毒瘾的人，他们自由吗？他们很习惯性的要去吸烟，他们很习惯性的要去吸毒，很习惯性的是要喝酒。脾气暴躁的人有自由吗？动不动就要发脾气，他有自由吗？他没有自由的。自私的人有自由吗？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有自由吗？骄傲的人有自由吗？我们大家心里很明白，以自我为中心的人没有自由的。被情欲捆绑的人有自由吗？没有自由的。这就是耶稣这边所讲的，没有自由就像一个奴仆一样。35节，奴仆不能永远住在家里，奴仆只能供人使唤，而且奴仆可能随时又会被卖到另外一个家。奴仆没有自由的，奴仆自己也没办法拯救自己，奴仆也没办法靠别人来拯救他，因为人都在罪的捆绑的当中，人都还有罪性。也只有耶稣基督，道成肉身的主耶稣基督，就照着以赛亚先知的预言说，他来是要使被掳的得释放，受压抑的怎么样得自由。这就是主耶稣基督来的一个使命，道成的肉身来到我们的当中。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真理的本体，使徒约翰看到的满有神的一个荣光，所以是唯一一个没有被罪捆绑的人，唯一一个是真正活出真理的人。所以主耶稣基督在46节胆敢这么说，你们中间谁能指证我有罪呢？有谁敢讲这句话？一个真正能够把在罪的当中捆绑的人释放出来的，这个人必须是一个自由的人，这个人才是真正的主人，这个人才是真正的住在家里的人。所以住在里面，也就是常常遵守主耶稣基督的道的，这样的人才能够真正得到自由。主耶稣讲说，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了。换句话说，门徒信徒必须要是门徒。这一批人是真的信的吗？这一批人真的是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吗？什么叫门徒？大使命怎么说？凡我所吩咐你们的怎么样，就教导他们去遵守，遵行主的道，不仅是听而已，而且要去遵守。 这才是真门徒。真门徒就住在主里面，真门徒就能够真正的经历在真理当中的自由。耶稣基督的生命就是一个自由的一个生命。我想我们今天在教会的当中，信徒在生命的当中没办法真正的得到自由，可能有两种情形。第一种是对真理的认识非常的有限，真理的根基非常的肤浅，甚至连基本的救恩真理都不清楚，非常有可能就像耶稣基督所面对的这一群人，信他的犹太人，到底这些犹太人是怎么信他的呢？三十节说，耶稣说这话的时候，就有许多人信他。这一批人是不是就是三十一节这边所讲的那一批人呢？我们不大知道。不过如果是这一批人，这一批人是听到什么呢？上文写的说，耶稣告诉他们，二十四节，你们要死在罪中，你们若不信我是基督，必要死在罪中。他们是不是听到这样而信的呢？我们也不大清楚，因为从对话的当中似乎他们也不大了解什么叫罪，因为他们说他们是自由的人。不过我们如果看到七章三十一节的时候，七章三十一节说，但众人中间有好些信他的说，基督来的时候，他所行的神迹岂能比这个人所行的更多吗？所以信他的人很有可能有一批是看到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经历到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换句话说，这前面在第六章的时候，这一批人当中有可能是经历到五饼二鱼，甚至往前耶稣基督行了很多的神迹，一并赶鬼，这些人都得到好处了。所以我要信耶稣基督，这些都外表上面的，好像借着耶稣基督他们得到自由了，身体上得到自由了。但是耶稣基督这边所讲的自由不是那样的一个自由。在教会当中久了，我们也常会碰到有一些弟兄姐妹们家庭有问题就来找牧长们辅导的，甚至有一些就参加辅导课的，哎，发现一辅导课一上要上三个学期，这太久了吧，就告诉我怎么做就是。这一问圣经的真理，基本真理都不懂，那要找捷径怎么办呢？就参加一些特会，找一些特别有恩赐的人祷告，有没有效？谁说没有效？有效哦，回来之后见证很感人的，见证完之后没多久不见了，为什么？发现问题又回来。所以我们在福音班在造就班一再的强调，到底什么叫是真信徒，到底我们觉知是觉知什么呢？我们一再的强调，我们信耶稣基督因为我们是罪人，因为我们是在罪的当中做罪的奴仆，因为我们是罪，我们没办法来到神的面前。当初亚当犯罪之前是很自由的，亚当犯罪之后自不自由？良心开始控告，是吗？耶和华神说你在哪里，开始躲避神，不自由了，亚当的后裔不自由了。今天耶稣基督来就是要释放我们，我们认耶稣基督是我们的救主，是的，他是我们的救主，赦免我们的罪。但是不要忘记了，我们必须要接受他成我们生命的主，因为我们基督徒有可能还犯罪，我们还可能受各方面罪性的一个影响，还在罪的捆绑的当中，没有真正的自由。我们必须要住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住在他的道里面，真理使我们得自由，我们必须常常遵守，才会晓得这个真理，才会经历到这个真理，真理叫我们得以自由。所以我们在造就班告诉要受洗的基督徒说，受洗不是一个结束，受洗完之后有几件事情要做的，要身体献上当作活祭，对不对？要读经，要祷告，要服侍，要做见证，这些都是要教导，要遵守主道，要真正的活在真理的当中。所以第一种没办法经历真正自由的是对真理的知识 真理的认识非常的肤浅，或者根本就是错误的。第二种是可能对圣经的真理似乎熟了，但是没办法接受，也不愿意接受。就好像37节这边所说的，我知道你们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你们却想要杀我，因为你们心里容不下我的道。我们说今天有没有人来教会找辅导，或者听到牧师长老被杀的啊？也许只差那么一点，有哦，有哦，但是还没有被杀，被杀我就不会站在这个地方。为什么？为什么？因为当你心里有黑暗的地方被揭露出来的时候，你有两种选择，你可以接受这个光，你可以逃避。在前面十二节的地方，八章十二节，耶稣说，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必要得着生命的光。人的私欲最是有权势的，背后有一个魔鬼的一个作为，不要上当。耶稣基督到最后跟他们谈论的过程的当中，最后耶稣讲得非常的白，14节，你们是出于你们的父魔鬼，你们父的私欲你们偏要行，从起初是杀人的，不守真理，因他心里没有真理，他说谎是出于自己。所以第二种情形，可能我们对圣经真理清楚，可能我们也知道在讲什么，但是秘诀在于有没有常常遵守，愿不愿意遵守，愿不愿意遵守，愿不愿意接受。这两种人我们都看到了。自由吗？信徒们自由吗？我们所处的这个时代，弟兄姐妹们，是一个所谓的后现代化 postmodern， 我们现在已经过了现代了哈。我们说现代人各样都很自由，这后现代更不自由。后现代人的一个标语是什么？个人照自己所愿的去行，这就是自由，对不对？这定义好像很好，自由嘛，照自己所愿的去行，结果是没有自由。我们有没有烦恼？你知道在这后现代化的世界的当中， depression 跟 anxiety， 有没有听过这两个？抑郁症跟焦虑症，有时候两个是 combine 的，就是变成 bipolar maniac， 一下就是整个 depressed 下来，一下就 anxious 起来。自不自由？不自由的。外表看起来好像我们什么事情都能做，然而内心当中是有很大的煎熬在那个地方。到底什么叫真正的自由呢？耶稣说，在真理里面遵守他的道，这就是真自由。耶稣就是真理，看到耶稣，听到他所说的话，就是听到真理，看到真理，他的生命就是一个真自由的一个生命。所以真正的自由就是能够成为神要我们成的一个人。第一个亚当失败了，末后的亚当就是要完成神的一个心意。所以28节，耶稣说，你们举起人子的以后，必知道我是基督，并且知道我没有一件事是照凭着自己做的，我说这些话乃是照着父所教训我的。29节要结束的时候，他说，因为我常做他所喜悦的事情。38节说，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你们所行的是在你们的父那里看见的。这一句话的结构是有一点点，翻译的时候说不大容易翻译啊，其实可以正面翻译，我所说的是在我父那里看见的。换句话说，耶稣基督说这句话的时候，在父里看见是 in the presence， 是在神的面前。换句话说，他说的话就是神所说的话。接下去说，你们所行的应该前面有一个所以，你们所行的就应该照着父所说的。换句话说，主耶稣在告诉他们，我告诉你们的话，你们就必须要遵守去行的意思，是可以这样解释的。所以真正的自由是要成为神要我们成为的人，
做神所要做的事情，这就是真正的自由。耶稣对信他的犹太人说，你们要常常遵守我的道，就真是我的门徒，你们必晓得真理，真理必叫你们得以自由。弟兄姐妹们，我们对圣经的话语要守，住在神的话语里面，要记住，要持守，要遵行。就好像我们今天的一个经文啊，今天的经文是什么？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什么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忍耐、和平。这就是神的话语，逃避私欲，你就照着去做吧，你就可以从私欲的当中得到自由。这不是道理，这是一个真理。为什么是真理？因为是一个生命的一个问题。还没信的非信徒也许认为这只是一个道理，因为行不出来，但是基督徒有耶稣基督的生命在里面，我们可以听了我们遵行的，因为我们行得出来，这才是一个真正的自由。我们来祷告。天父，我们为美国这个国家献上我们的感恩，确实他们是以你的名所立的一个国家，你自己的手也扶持他们。我们这批来到北美这个地方的，也是在这个基督教文化的影响的当中，我们耳濡目染当中，我们也听到了这样福音，看到了基督徒的一个生命，我们也成了一个基督徒。主啊，然而我们在生活的当中确实还有很多不自由的一个地方。就拿美国这个国家，政治上虽然自由，宗教上虽然自由，然而人渐渐地离开了你，人对于圣经没有胃口，对于祷告没有胃口，对于真理没有追求感，主啊，以至于在自由的当中成了一个放纵，成为不自由的人。但愿你这个儿女也能够在这样一个警醒的当中，被提醒的当中，能够再次的回到你自己的话语，回到你这位真理的本体主耶稣基督的面前，不仅听到你自己的话，见到你自己的行为，也能够照着遵行。我们相信我们能够成为一批自由的人，一个真正自由的人，成为你自己要我们所成为的人，做你要我们所做的事情。谢谢主，听我们这样的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Amen。